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5月28日下午，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进行了讲真相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法国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向游人征集签名，呼吁帮助制止迫害。来自哥伦比亚的 Alejandro 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他说，我们与中国相隔遥远，我们来巴黎旅行，不敢想象在中国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希望签名能帮助你们。坐落在瑞典南部斯科讷省的恩恩尔霍尔姆小镇是著名的旅游胜地，长长的海滩每年夏季都吸引很多游客。5月27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进行功法展示和反火灾征签，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年女士仔细地阅读了地上的横幅，郑重地在反火灾征签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5月28日，美国中西部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在密西根州的圣克莱尔湖岸市举行，吸引了8万多现场观众。美国空军喷气机的表演揭开了第65届游行活动的序幕，当地法轮功学员们以花车、堂鼓队和仙女队参加，亮丽的色彩、平和的功法演示都让沿途的观众耳目一新，也纷纷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游行开始前，州参议员 Kevin Hertel 和郡委员会委员 Veronica Kleinfeld 女士驻足法轮功学员的花车旁聆听了真相，并欣然和参加游行的法轮功们合影。 Hertel 表示，感谢你们的到来，体现了我们社区的多元化，你们的到来让我们这个地区更伟大，非常高兴能和你们一起度过这个节日。马上要去斯坦福大学读书的 Jenny 说，从孩提时期起我就开始练法轮功，我们今天来这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法轮功，特别是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同时也是为我们的社区做出贡献。
5月23日晚，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几十名观众包括退休法官、学生和各界民众，他们都表示中共的活摘暴行非常恐怖，应该予以制止。影片结束后，大卫·乔高和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的代表阿里杭朱医生到场回答了观众的问题。加州最高法院退休法官昆廷·科普观看了影片后表示震惊，他说， 这让我感到震惊。中国活摘器官暴行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中共的行径违反了联合国的原则。联合国对中共的暴行没有采取行动让我震惊。联合国应该向中共施压，让其停止暴行。律师珍妮斯莱勒认为影片的效果非常好，我相信活摘正在中国发生，这太可怕了。我想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制止罪恶的发生。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就被关进监狱，这本身就很恐怖了。我们希望能做什么来制止酷刑和谋杀？
5月27日、28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最繁华的拜沃德市场前，法轮功学员通过展板、横幅向社会曝光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呼吁加拿大总理和政府要求中共释放加拿大公民法轮功学员孙倩。法轮功学员平和的功法演示和内容丰富的真相展板让许多人停下脚步，深入了解法轮功真相，得知中国发生着针对平和的民众如此残酷的迫害，受害者中还包括加拿大公民，许多善良人非常震惊，立刻决定在营救孙倩的请愿书上签名，同时希望制止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犯罪。
5月27日，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新西敏市的海月节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是中国传统的修炼大法，由五套功法组成，秉持真善人的理念，可以使修炼者身心受益。现在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我们一起给法轮功鼓掌。画家 McNulty 先生说，我知道法轮功在大陆与家庭基督教一样都是被迫害的，但是在这里，在今天的游行中，人们聚在一起庆祝新西敏市的节日，同时也是庆祝信仰的自由。
5月2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团体参加了本年度西悉尼黑镇市的盛大嘉年华游行，并以多姿多彩的游行方阵和纯正平和的精神面貌，再次向社会展现了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信仰原则所表现出的美好境界，并被当地牛省议员誉为优秀团体。法轮功学员也设立了真相摊位，有的展示法轮功的功法，有的向前来参加嘉年华的中西方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很多当地民众在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有大陆华人以化名退出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宋新伟和秦皇岛法轮功学员薄长城2016年6月因在上海地区喷写法轮大法好，被上海宝山区国宝绑架，非法关押在上海宝山区看守所，自2017年3月21日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宋新伟绝食抗议迫害，在绝食第五天时被看守所野蛮灌食，并且因狱警的指使遭到同监室犯人殴打。5月21日法庭宣判判决结果时，是在宝山区610人员的监视下用轮椅推上法庭的。
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王彩霞、刘东阳母女于2016年7月21日被吉林省农安县610公安局刑警队、国保、警察联合绑架。2017年5月27日周六早7时遭长春市南关区法院非法庭审，现他们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吴殿中被非法关押在西青区看守所已经近半年。2017年1月11日吴殿中被西青检察院非法批捕。55岁的吴殿中2009年1月12日被天津北辰国宝和北辰610人员非法抓捕并抄家，后被非法判刑4年。同年9月17日送至臭名昭著的天津市港北监狱，现滨海监狱五监区，被迫害致残。
河南省孟州市赵河镇苏庄村法轮功学员柴玉兰女士 2016年4月19日被孟州市国保大队王功军等入室绑架，在看守所里被迫害的脊椎骨折了，肋骨折了一根，不会大便，爬都很困难，痛得吃不进东西，瘦得皮包骨头，骨癌转移全身，于2017年3月23日含冤离世，终年62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纽约市5月20日一年一度的舞蹈节庆典上，法轮功学院的游行方阵和舞台上的功法表演受到欢迎，在游行终点汤普金森公园里的法轮功展位也大受瞩目。无论人们从哪个公园门进来，一眼就能看到展位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因为印第安美国人几次往返不愿离去，自豪地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他说，我感受到他们练功的能量，我相信今天来到这里不是偶然，我要把这个场面记录下来发到脸书上，告诉朋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支持你们的活动，在邪恶面前我们一定要敢于发声，要坚持到底。他说，印第安民族相信天地万物的灵性，他很喜欢跟法轮功学员探讨人生的意义，觉得不虚此行仿佛是生命的召唤。
5月22日位于温哥华岛的加拿大卑诗省首府维多利亚市迎来了维多利亚日150周年庆典，多年获邀并多次被评委会评比为前三名的法轮大法团体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来自大陆浙江的韩先生看到游行队伍后称赞加拿大的自由和美好，并惊叹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阵容的壮观。吉奈尔是大陆移民来加拿大多年的年轻女士，她惊呼，哇，当法轮功的队伍过来时，我看到拍照片的人无数啊，我觉得法轮功的队伍是这次游行表演最好的团队。政府职员 Early 女士说，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来观看这个游行，每年这个游行都是令人兴奋的，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服饰非常美丽，精神面貌和游行表演也非常完美。
5月29日美国密西根州迪尔本市举行了大型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密西根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游行，由惊奇阵、唐古阵、大型的莲花花车、功法展示和仙女队组成，让两旁的观众耳目一新，很多民众挥臂向学员们致敬，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受此感染，也向法轮功学员们核实表示敬意。他说，我每年来这里执勤，第一次看到华人的团体，太漂亮了，色彩、鼓声、漂亮的花车，我真希望他们每年都能来参加游行。来自越南的一个华裔家庭每年观看这个游行，女儿 Heidi Fo 特别提到游行中的服饰，她说，他们看起来很轻，仿佛在空中流动，这正是我想象中的亚洲风格。女婿 Paris Fong 先生还特别提到游行中的横幅上真善人的信息，他说，我认为这是非常特别的信息，很高兴能看到世界上还有美好。
5月27、8日是芬兰首都举办一年一次的世界村大型夏日活动，人们值此期间的文化交流，例如电影、音乐、精神享受等多元化互动，部分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向世人传播法轮功真相。艺术家梭季女士表示，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我回去后要看看这本法轮功的书，但是他们遭到中共的迫害这么长时间实在是无法理解，这种迫害应该马上结束。
在荷兰瓦格宁根市风景优美的德莱因公园有一个法轮功练功点，五月的一个周末，海尔德兰省电视台的记者对几个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福斯夫妇向记者介绍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故事。十多年前，马泰福斯先生从他的一位中国同事那里接触到了法轮功，他试着练了练，果然感觉不一般，有时候他也去公园里练，结果越练越舒服，他一家人都修炼。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黄礼桥 狱中申诉，天津中级法院立案。5月19日，天津法轮功学员黄礼桥的家属到天津第一中级法院询问黄礼桥申诉的立案情况，被告知此申诉已经于5月2日立案。5月22日，黄礼桥的代理律师卢廷格与负责法官联系后得知，一中院正在对此案是否启动再审进行审查，负责立案的法官是侯金砖。黄礼桥原天津无缝钢管公司工程师，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疾病全消，是单位公认的好人，却因修炼法轮功，他被多次非法拘留、劳教和判刑。2012年4月7日，黄礼桥在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跟踪人员绑架。同年9月26日，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对黄礼桥非法判刑7年，现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入狱以来，黄礼桥继续申诉，多次向狱方递交申诉状，均被狱方扣押。黄礼桥的妻子葛秀兰申诉多年，奔走于司法局、监狱、监狱管理局之间，饱受刁难恐吓，并被非法拘禁25天，将近5年的时间不准她与丈夫相见。为此，葛秀兰向监狱管理局发出了信函，要求申请不让家属会见规定的信息公开，司法部门无从抵赖，最终黄礼桥在现冤狱5年后，2017年1月11日下午，夫妻终得一见。3月22日上午9点，律师和黄礼桥的家属拿着有黄礼桥签字的诉讼状到天津第一中级法院诉讼大厅申诉立案。
检察院撤诉，湖南姚瑞林、杨东莲获释回家。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学员姚瑞林、杨东莲于2016年1月中下旬分别被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公安分局和新晃县公安局警察合伙绑架。姚瑞林男40多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杨东莲女50多岁，以缝补为生。据悉，姚瑞林被非法抓捕关押后遭万山区公安分局刑讯逼供，杨东莲两次被劫持返回新晃时，手都被铐着，脸色苍白，有些浮肿。万山区公安局多次分别闯入两人家中，抢走真相光盘、电脑、书籍。2016年9月30日，万山区检察院向万山区法院起诉两人，并于2016年12月22日追加起诉。2017年1月11日，万山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姚瑞林、杨东莲。法庭上，受两位法轮功学员家属委托的两位北京维权律师为两位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姚瑞林、杨东莲也进行了自辩。2017年3月1日，万山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决定对姚瑞林、杨东莲撤回起诉。2017年3月10日，万山区法院准许万山区检察院撤回起诉。2017年3月13日，姚瑞林、杨东莲终于恢复自由，走出看守所回家。
安徽铜陵法轮功学员遭敲门骚扰。最近半个月来，安徽铜陵市及周边县乡镇法轮功学员普遍受到国保指使的当地派出所和社区一起敲门行动骚扰，很多法轮功学员坦荡讲真相。警察的行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采集血样，采一滴血和全指掌印，二是问还练不练法轮功及其他信息。极个别的学员被通知去派出所一下，到了便被采集信息。大部分学员被派出所在社区的带领下上门询问和采集信息，很多默默无闻的学员也被按名单表逐个找到并采集信息。这次和去年溯江后被派出所上门或带到派出所非法审问内容差不多，法轮功学员都在向他们讲大法真相，有很多学员拒绝配合采集信息，拒绝去派出所，坦坦荡荡和他们讲真相。
山东省沂水县法轮功学员孙行利一度被绑架。2017年5月23日下午， 山东省沂水县67岁的钢琴老师孙行丽被电话约到他办的钢琴班。沂水国保大队及崔家峪派出所警察身穿便衣搜查了钢琴班，抄走大法书、电脑、打印机等，然后又去家中抄走空白光盘30多箱，孙行丽被绑架到公安局。过程中正巧被同修看到，及时通知大家发正念，与家人一起去国保大队副队长家要人。孙行丽对相关人员讲，自己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其他概不配合。期间被强行拉去查体，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他们到处请示，谁都不敢说留。孙行丽于当天深夜2点被送回家。
北京女教师被警察绑架，家长学生恳请放人。北京丰台区法轮功学员左燕2017年5月13日凌晨5点，被丰台区承寿寺派出所出动14名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抢劫走电脑、打印机、手机等。5月16日、24日，左燕家人到丰台看守所要见人，看守所不让见，说是正在预审。左燕父母请传达室递交学生及家长证明左燕为人的亲笔信及左燕父母的劝善信，他们不给递交，只告诉了负责预审的办公室地址、电话。左燕开设英语培训补习班，近20名学生的家长们都很着急。家长们说，左老师教课认真、细致、耐心，他收学费比别人补课费低很多。他说，我补课不是为了赚钱，我要教出一批又一批的好孩子，不但让他们学习好、道德更好，将来为社会做贡献。左老师每年暑假寒假2个月免费为孩子们补学校的英语课，孩子个个成绩优秀，道德高尚，学校学的英语课成绩步步上升，从差生成为班级前茅。孩子们说，左老师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求派出所尽快把我们的老师放回家，我们要上课。一名学生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的左老师被关起了，在我心中，警察叔叔只关坏人，不关好人。那警察叔叔，你为什么要关我们这么好的老师呢？他不但教我们学习，还教我们做人的品德。左燕大学毕业，学士学位，曾获得多项荣誉奖。其八旬父母日前致信涉案的承寿寺派出所警察，循循劝善。
检察院位于批捕内蒙古户外练功者白彦斌回家。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景山镇法轮功学员白彦斌因在室外练功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30天后，赤峰市检察院不予批捕，白彦斌于5月12日回家。2017年4月11日早晨，白彦斌着练功服练功，在广场打着横幅时被警察绑架。同日上午7点多，有20多名国保警察闯到他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手机及300多元真相币。白彦斌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到期后家属去拘留所要人，被告知已被转为刑事拘留。此后白彦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5月12日因赤峰检察院不予批捕，白彦斌平安回家。
大庆派出所所长结识孙玉梅，拘留所所长拒收。2017年5月18日黑龙江省大庆林园派出所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孙玉梅家，不由分说将孙玉梅和她不修炼的丈夫一同绑架到林园派出所，询问起诉江泽民之事。林园派出所警察强迫孙玉梅和丈夫签字，所长亲自带人把孙玉梅和她丈夫一起截往让胡路独立屯拘留所。孙玉梅身体不合格，拘留所拒收。所长不甘心，又将孙玉梅拉去龙南医院检查身体后，再次拉回拘留所，欲强行拘留。拘留所所长根据相关法规，抵制了林园派出所所长这种违法行为，并亲自签字拒收孙玉梅。派出所不得已，才把孙女士和她丈夫放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30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1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天文真相的警察。自1992年5月，越来越多的民众按真善人修炼法轮大法，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经历了祛病健身和道德升华的修炼过程，经历中共对法轮功18年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越来越成熟，参与骚扰迫害的警察明白法轮大法好后，也渐渐显露出他们善良的本性。面对带着录像、照相设备或记录本等形式上门骚扰的警察，法轮功学员慈悲地讲述大法真相，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没有违法。查户口、录像等行为就是骚扰好人，不是公事，下回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第一个故事，警察态度温和地走了。宁夏来稿。5月25日下午3点多，宁夏银川市新庆区胜利街派出所一男两女，其中两人穿警服来到当地法轮功学员刘四祖家。因刘四祖没有在家，老伴没有开门就走了。等到4点多他们又来敲门，因刘四祖4点多回来了，就将门打开，进来一个男警察，说明了来意，说上级有指示，来问一问有什么困难没有，要给刘四祖照相，刘四祖拒绝。男警察就给外面的女警察打电话，两个女警就从楼下上来问刘四祖每天在干什么，刘四祖就当场讲了大法真相，他们说他们明白了，态度温和的就走了。第二个故事，例行公事的警察。河北来稿。2017年4月23日，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派出所的两个着装警察但没开警车，以查户口名义到团龄的田艳琴、郭丽艳、张作霞、郭志深等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当时村长薛红祥带着这两个警察查户口、录像，并要法轮功学员的手机号，问法轮功学员还练不练，别贴反党的东西。法轮功学员正念抵制，不让录像，并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两警察就说例行公事。法轮功学员慈祥地告诉他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没有违法，查户口、录像等行为就是骚扰好人，不是公事，下回不要再干这样的事了。第三个故事，警察在屋门口听闻了真相。山东来稿。2017年5月23日上午10时左右，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派出所副所长张勇与一警察在东宫村居委会人员陪同下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李琴。警察胸前携带微型摄像机及录音器，李琴没有让他们进屋子，警察也没有强行进屋。在屋门口，警察照例询问照相、录像等，李琴拒绝他们。过程中，李琴给他们讲述自己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奉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已知洪山镇近20位法轮功学员被这种形式骚扰。
好人被迫害，与500乡亲伸援手。黑龙江来稿。2017年4月24日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镇解放村的法轮功修炼者刘子平，在桦南县孟家岗镇东胜村向当地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村长恶告，当晚被绑架到孟家岗镇派出所，此后又被绑架到桦南县公安局，到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在桦南县看守所。近一个月来，刘子平家属与亲友往返于桦南县公安局、孟家岗派出所和东胜村之间，希望公安部门和诬告者了解真相，尽快释放好人刘子平回家。在多方奔走要人无果，并且公安还要将所谓的卷宗送交当地检察院的情况下，家属和亲朋好友向本村及附近的村民发起呼吁征迁，求助当地父老乡亲说句公道话。好人刘子平被绑架的消息在当地迅速传开后，很多了解真情的乡亲们站出来谴责当地警察和诬告者不干好事，纷纷签名按手印为刘子平喊冤。目前正是农忙季节，希望有关部门释放他早点回家。仅3天时间， 共524人在呼吁书上签名按手印，证实刘子平修炼法轮功是难得的好人，希望有关部门释放好人刘子平。在征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和场面，也听到了很多签名民众发出的肺腑之言。下面简单列举几例。民众甲说，我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当刘子平的亲友来到附近村征签时，走到第三条街进了一户人家，院子里很干净，进门礼貌地问了一句，有人吗？往厨房里一看，小两口正在吃饭。男主人赶快起来说，有事吗？我们说，打扰你们了，你们的邻居解放村的刘子平去孟家港发放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时被村民举报，被抓到派出所，又送到华南公安局了，家属请了律师。还没等说完，男主人说，是不是找我们签名让他放回来？好，我签。我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举报的人也太可恶了，这大热天的一起吃点饭吧。我们谢过了这家主人。民众乙表示，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干这么缺德事的人，我签。亲友来到一户人家，院子很大，一个男人30多岁正在修四轮车。我们把来意和他说了一遍，话音刚落，大门外又进来一个开着四轮车的人。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的来意，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很激动，还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干这么缺德事的人，我签。签完后抬头又对修车的村民说，你也签，有什么事我担着，找我来，我才不惯着他们呢，邪不压正。民众丙呼吁，刘子平这么孝顺，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一个人，大家都帮帮忙吧。当我们来到新发村，走进了村里的一家食杂店，里面有好多人，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麻将。里面有个人认识我们中的一个人，直接就问，刘四哥怎么样了，回来没呢？原来在我们之前有人来这里征签过，当时大家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当我们说出刘子平修炼法轮功和做好人的详细经过的时候，大家就明白了。其中有一个人说，刘子平这么孝顺，这么善良，这么好的一个人，大家都帮帮忙吧。听他这么一说，屋子里的人纷纷的都把名字签了。刘子平所在的解放村有一个村民主动来找到刘子平的家属，看过征签呼吁信，说，你就去村子里挨家挨户去签吧，刘子平这么好，在村子里谁有事找他，他都帮忙，从不推脱，谁用都行，大家肯定都能签。还有个村民说，实在不行就开着车把我们这些村民都拉去吧，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把刘子平要回来。
人心与因果。大庆油田公司610投资刘希平遭恶报丧命。近日获悉，大庆油田公司610投资刘希平被肝癌折磨，于2017年5月上旬丧命，终年约58岁。常言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刘希平多年来紧跟江泽民迫害政策，迫害油田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消灭神佛鬼怪，现在做了共产邪党的牺牲品。刘希平，男，生前因患肝癌刚刚退二线，2003年初因众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大庆红卫星洗脑班，才发现刘希平是大庆油田公司610办公室成员。2011年因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黑龙江省五常洗脑班，又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爬到油田公司610主任这个位置。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几年当中，刘希平积极充当江氏流氓集团的马前卒，泯灭良知，迫害好人，几次积极筹办洗脑班，推监狱，对油田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并从中牟利，多次组织油田二级单位张贴散发污蔑法轮功的宣传品，甚至亲自上阵督办，毒害油田民众， 多次指使胁迫油田二级单位迫害自己的职工。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不断地给刘希平讲真相、劝善，刘希平根本不听，还以迫害法轮佛法和修炼人来捞取业绩，终于自食恶果。
郑重声明后，喉部肿瘤消失。黑龙江来稿。2003年，我被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后，舅舅受家人委托，出面求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长往外办我。舅舅不仅要花钱打点他们，还要舍命请客吃饭，陪同他们玩乐等，以便有机会能接触到他们来帮我说情。最后，舅舅被这些中共国保警察要求在所谓的取保候审申请上签字，做我的所谓担保人。我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回家后，舅舅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信大法的超常，还一再反复告诫我们要注意安全，以后可不能再出事了等等。他甚至阻拦我和家人揭露邪党的迫害真相，后来劝他退党，他表现得也很抵触。2005年，舅舅因发音沙哑，去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大医院做检查时，发现在咽喉部位长有肿瘤，疑似恶性，但手术的危险系数很高，因为肿瘤长在血管、神经比较密集的部位，一旦手术后，可能终生无法发声，或者很可能会破坏到神经，还将影响到吞咽、呼吸等功能。虽然舅舅家的条件很好，但得知病情后，他们全家的精神和心理压力都很大，也为采用哪种治疗方案在一筹莫展，举棋不定。我和家人顺路去舅舅家讲真相时，才得知此事。当时我很内疚，找到自己在被迫害中，因为有求出来的心，修炼的路没走正，被邪恶钻了空子，毁了家人和世人。于是我为自己没有修好而诚心地向舅舅舅妈道歉。我与家人相互配合，给舅舅讲了很多真相，舅舅舅妈都很感动。当讲到三退保命的真相时，连舅妈也来与我们一道配合。舅舅终于同意三退，并对为了往外办我而去走人脉的那段过程中，为了迎合迫害参与者曾经说过做过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做出郑重的声明，宣布作废。没过多久，神奇的事发生了，舅舅咽喉部位的那个肿瘤不翼而飞，一切不良症状全部消失。感恩师父的慈悲，是伟大的师父用自己的巨大承受一再给众生明真相得救的机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由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道无形，重在修心，读同修文章有感。今天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体会大法的宏大、宽容和严谨，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回顾自己20多年修炼的路，走得半半磕磕，摔了很多跟头，自己都是就事论事的向内找，没有找到根本原因。今天读了同修的文章，我才体会到自己摔跟头的根本原因，都是自己没有真正的学好法，只是领悟了法的表面，没有真正深刻领悟大法修炼的实质。大道无形，重在修心。自己也在天天学法，也觉得悟到很多法理，也觉得在一段的修炼时间也走得很顺，感觉自己是在法上修了。现在想来，都是带着一种极端与偏执的思维在理解师父的法，使自己对法的理解非常局限与浮浅， 从而导致自己的修炼上经常是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没有真正的抓住大法修炼的根本修心，而是流于完善一种修炼形式的修炼。师父在弘银法轮大法中讲道，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是无比宏大，无比美好，神都说这是高德大法。但是由于自己没有意识到思想中的极端的思维方式，使众生在我这个大法弟子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真正美好，只是停留在祛病健身的层面来认识大法，给正实法造成了损失。修炼的初期，由于学法不深，对待很多生活与工作中的问题都采取糊弄式的做法，比如在去色欲心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刚一得法就断了夫妻之间的事，因为当时认为修炼是第一位的，一切影响我修炼的都不应该有，最后致使矛盾越来越尖锐，出现家人阻挡我练功的事，自己还把这种干扰看成是对自己的考验，或看成魔的干扰，没有对照法检查自己，最后出现了第三者插足，我还没有动心，还以为自己修得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修炼走了极端造成的。师父在弘银谁敢舍去常人心中讲道，修心断欲去执着，修心是根本，断欲是形式，我只在形式上修，这与过去的宗教有什么两样呢？没有真正修心。我体会到我们的修炼只是对照大法在内心改变我们自己，在形式上不给任何生命带来伤害，不给社会造成不正的影响，无论与我们接触的人还是我们所身在的这个社会，看到我们这种修心后所带来的表现，都会说我们是好人，都会说法轮功好，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世人与社会，而这种改变是生命发自内心的，这才会体现出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对待常人的工作，我表面看起来兢兢业业，领导分配的工作从来不挑，都能及时完成，但是我的心里想的是快把工作做完，好腾出时间多学法，把工作与修炼完全割离开，实质是一种糊弄式的做法，没有用心去做。师父告诉弟子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用心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我们的工作本身不是修炼，但是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与对待工作的态度是我们的修炼过程。迫害发生后，为了给师父讨还公道，还师父与大法的清白，我进京上访，那时我是带着舍弃一切、舍弃生命的坚定的一念去了北京。现在看来，那种舍弃一切的背后是一种悲壮的生死离别，是自己当时人为的设想要发生的结果。试想一个常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上访，会有这种要舍弃一切的想法吗？他只是反映情况，求得问题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本来我们就应该拥有，修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这种想法的根源还是受旧宇宙中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旧的修炼形式的影响。为什么有些同修失去人身，我本人也失去了工作，这些不是师父安排的，但是为什么发生了？是自己的认识符合了旧势力安排，不在法上。通过学法，现在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他在世间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与所做的工作都是有原因的，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连带着无量大穷体系在正法中能否得救与归正。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与法理不清，把这些破坏掉了。如果我们不能弥补，被破坏所对应的宇宙天体在正法中只能再造了，这是给正法带来的损失。 现在正法要结束了，对时间的执着就变得很突出了。有的同修全力以赴，常人的一切工作与生活都应付去做，觉得做常人的事耽误自己。有的同修做什么事的出发点都是要结束了，该装修的房子也不装修了，本应该找工作正常的在常人中生活也不找了，觉得自己家的积蓄差不多够用到法正人间了。有的说邪党马上要玩完了，挣的钱将来都变成废纸了，没必要工作挣钱了等等。精进在心，不在于形式。我们只要时刻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修自己，时刻想着救度众生，就是在精进了。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是永恒的生命。我们会受时间与形式变化影响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修炼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修炼，我们走的路是未来宇宙生命的参照，未来人类的参照，是要留给未来的，是未来生命要走的路。我们能把这种对时间与社会形势的执着所表现出的不正的状态留给未来吗？我们今天真应该清醒地认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正法修炼了。从极端的思维中走出来，极端的思维的根源就是自我与旧宇宙的思。要想真正从这种极端的思维中跳出来，只有放下自我，去掉思，才能真正的同化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禅宗时说，我们说这一法门就是钻牛角尖。怎么叫钻牛角尖呢？达摩开头往里钻的时候还觉得挺宽敞，二组钻就不太宽敞，三组还凑合事儿，四组就已经很窄了，五组基本上没啥可钻的了，到六组慧能这儿就到顶了，再也钻不进去了。以前我对这段法一直不能领会，我现在明白了，师父是点悟弟子不要走极端，时刻在法中修正自己的修炼基点。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就是要弟子时刻归正自己的不足，在大法中升华。如果我们固守某一层次、某一阶段的认识，开始时我们可能符合某一层法的要求，我们会感到在法中升华，长期下去，我们就会感到路越来越窄，在法中升华的感受越来越少。我还认识到，为什么今天在大法弟子中出现被绑架迫害、被病业迫害和出现邪物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没有真正理解师父的法，都是带着极端的思维在学法修炼，就像禅宗一样，开始我们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长此下去就会使我们的修炼走入一种钻牛角尖的状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表现就是各种问题都出现了。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坚定正念，修好一思一念。虽然是修炼了十多年的老弟子，到今天才发现修来修去却只修了表面，根子里的思自我却如此的根深蒂固。就在这两天突然发现办公室的好几盆花都枯萎了，仔细一看却发现根都快烂了，原来是水浇多了。因为办公室的花多数情况下一直是我负责浇水，心里不免一惊，怎么会这样？我心里明白，大法弟子所处的场证，一切都会受益的。那现在出现的事情，也与我的修炼有关。给花浇水却没有用心，没去看看需不需要，自己一直忙忙碌碌地做三件事，却没用心。难怪这一段时间打真相电话，骂人的比较多。下面我就交流一下自己这几年在新的修炼环境中向内找、去人心的修炼体会。一、修去做好人背后隐藏的执着与人心。 我是2012年年底集团公司重新组合才到这个新的工作环境中的，因为之前的工作环境已经开创出来了。通常的情况下，可以公开学法、讲真相、劝三退，想到的是新的工作环境，要想像以前那样，最起码大家首先的认可你是个好人，环境才好开创出来。但是为了一味的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背后隐藏着人心与执着，却不自知。记得有一次，有位同事午休去了，下午上班的时间他还没起来，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午睡。为了不打搅他，有客户来开发票，我替他开了。他起来之后没有一丝感激，感觉好像是应该的。后来有好几次我帮忙他做事，他从没感谢，总是漫不经心的。甚至有一次我做办公室的清洁，到了他工作的区域，因为是拖地，我就让他把脚挪一下，他竟然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不用了。我没吱声，默默地把清洁做完，回到座位上，看到他和后面的同事有说有笑，对那位同事师傅前师傅后的叫着非常尊敬，自己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比你大十多岁呀，怎么这么不尊重我呢？不管有什么事总是想帮着你做，怎么好心不得好报呢？心里一个劲儿的觉得这位同事不懂事。因为这样的事屡次发生，我就慢慢放下了主动替他做事的心。当时就想随其自然吧，等他真有急事主动找我时再帮他吧。当后来又有客户下午来开发票，是这位同事分内的事，这时就有同事说把他叫起来，让他起来做事。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他自己起来做事。这样以后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反而好多了，这不得不使我想到我之前的办公室同事也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关过去了，但却不是从法中提高过去的。向内找，发现我在办公室帮同事做事的念是不纯的，虽然心里想的是和同事处好关系，以后好和他们讲真相，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挺好的，其实背后隐藏着让别人认可的心，想博得别人赞许的心。当这些人心得到了满足，就乐在其中。当办公室的工作气氛温馨祥和，却很少开口讲真相了。因为当我和同事讲到大法真相和三退时，有几次我发现同事都突然沉默不语，就不讲了。那时候我怕破坏同事之间的情谊，怕被同事孤立，在人心的带动下就放弃了。深挖下去，我还发现让别人认可的心的背后掩盖着我性格中的胆小和懦弱。向内找，回想有时别人找我帮忙做事时，不是从容淡定的接受，而是赶紧接过来，生怕拒绝别人。有时自己做不到而感到内疚而不好意思，就像做错了事似的，其实就是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存在感。总想做好事的背后隐藏着那么多的人心，爱面子的心，想得到认可的心，怕被拒绝的心，怕被孤立的心。这真的是我从未想到的。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与我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因为从小母亲就重男轻女，而且还很强势，很少得到母亲的关爱，从小到大受到过很多情感上的伤害，在成长的过程中时常有一种孤立无助的孤独感，因此养成了内向懦弱的性格，总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那样感觉才有安全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了，大法修炼特别强调要忍，我却把自己性格中的逆来顺受当做了能忍，把大法修炼中的做好人当做了为做好人而满足自己的执着于人心。好惭愧呀，我竟然修炼了十几年了才明白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这句法的一层内涵，我现在也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所讲的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无执无求的修炼状态，感受到了修炼人放下观念、人心、执着后的轻松与快乐。谢谢师父。二、修去妒忌心。因为办公室都是女性，大家在一起谈论最多的就是孩子。其中一位同事的女儿2012年已经到美国留学了，我的女儿也约2013年出国留学加拿大。 那位同事的女儿不仅每门功课全部拿 A， 而且每年拿全额奖学金，还交往了一个家境非常殷实的男朋友，这让我常常心生妒忌。当然，修炼人都知道，妒忌心肯定是要修去的，所以每当听到类似的谈话内容，我内心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都提醒自己不要动心。但是引起妒忌的背后的根本执着没修去，妒忌心时不时的还会表现出来。这时当我又听到同事讲述自己的女儿如何在常人交往中耍心机时，感觉一下子冲击了我的观念。因为我的女儿是从小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虽然不是那么精进，但也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所以在大法中长大的女儿品质是很端正的。后来在听到同事夸赞她的女儿的时候，我心里时常暗暗想，这种个性品质的女孩再有出息我也不欣赏，甚至有时心生厌恶。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还是妒忌。而另一方面，我每次和女儿视频交流时，总是嘱咐女儿好好学习，毕业后找个好工作，争取留在加拿大。虽然也每次提醒女儿要学法，但感觉好飘渺。每次家庭聚会和婆家谈起女儿的乖巧与懂事，也是一脸的兴奋。没有想到去证实大法的美好，却在贪天之功，津津乐道地享受着大法带来的美好。自己在色欲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求得常人中功名成就的虚荣心等各种执着心的带动下，女儿也开始变得不那么乖了。直至后来和女儿视频说话，多次发生心性上的冲突。女儿认为我管她管多了，开始变得和我对立，不想听我说学法的事，有时提都不能提。我内心被情带动得非常难受，伤心、失落、担心、焦虑。直到这时，我才猛然觉得我应该放下对女儿的情以及对她学业上的要求，一切交给师父。她也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法，她也应该是师父的弟子啊。这时候每当情的执着一上来，我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我每天也用几个整点专门发正念，去除我对情及与情相关的执着与人的观念，清除我空间场从微观到宏观一切旧势力安排强加的一切与情有关的执着心与生命物质，以及大法弟子在轮回转生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为满足各种执着心与欲望而产生的各种人心及一切人的观念，铲除其背后的一切与之有关的生命物质及其因素。同时我也一直坚持通过背法来学法，每天背两三个小时，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发现这种情的执着越来越淡。我知道是师父帮我在另外空间拿掉了像花岗岩一样执着的不好物质。当我慢慢放下对女儿的情的执着，以及想要女儿在常人中能有出息，从而满足我个人这种常人的虚荣心，女儿也开始不那么叛逆了，慢慢的变得和以前一样了。当同事在夸赞她女儿时，我感到了内心的空无，有时也会发自内心的替同事感到高兴，因为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红银三入圣境》中“心空善念起”这句诗词的玄妙。我现在也明白了，妒忌的背后原来是有人心和执着的，所以一味地说修去妒忌是很难去干净的，只有把背后的根本执着与人心去掉，才能彻底去掉妒忌心。现在女儿又开始看书学法了，我内心感到很愧疚，因为自己对情的执着让邪恶钻了空子，差点让女儿和大法失之交臂。我是那种思想业很重、悟性很差的弟子，好多时候一些心性上的关过好长时间才悟到。虽然法一直在背，但在实修方面很差，好多时候把人一念中的观念当做了真正的自己，没有用法中修出的正念主宰自己，所以才会把过关时间拖得这么长，层次提高才会这么慢，每天救的人这么少。我现在也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真的必须从一丝一念上修好自己，才能走正走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 才是真正的助师正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勿被世间假象挡住归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青莲。我们大法弟子为了得法和助师正法来到人间，历经千百次轮回，在迷中，在红尘中漂泊，产生了许多观念和人心的执着，这些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为私为我的。要想返本归真，就得修去这些被后天污染的东西，不断的学法，不断的修，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境界，直至达到无私无我的最高境界。对照大法，从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中去除后天被污染的部分，这就是修炼的过程。人的观念复杂多样，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去除。这里和同修交流一下自己修炼过程中的几个片段。一、2001年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在出租房中学法，天闷热得很，丈夫说，今天太热，我们到外边走走凉快一下吧。我和女儿认识到，我们是修炼人，不怕热，我们仍然继续学法。他出去了，回来后还是说热，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把自己当修炼人，修自己，去掉怕热的人心，而是用人的观念一直说热。看到别人找自己，身边的人有这执着，一定也有自己要修的。我找自己就是这方面，虽然知道修炼人不怕热，但认识得很肤浅，没从法理上真正认识到。于是我们再次学习师父在济南讲法中讲到的这方面的法理，悟道修炼人得放下人的观念，哪方面超越了人的认识，哪方面就不受人的理制约了。这些年来，无论多热的环境，我从不用电扇，做到不动人心，心清气爽。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拿几只冰糕回到资料点分给同修吃，一同修说来例假了，怕凉不能吃。我心里马上想到了这次的冰糕是对着同修的观念来的，我说这次你一定得吃，怕凉是人的观念，去掉它。同修慢慢悟到了，拿起冰糕吃起来，结果啥事没有，还很舒服。因为放下了人的一个观念，心性提高上来了，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也知道放下一个个观念了。还有一次，我们给外地同修送机器，耽误了中午吃饭时间，开车的年轻同修说，我感到饿得慌。我知道同修还被常人的观念束缚着，所以才有饿得慌的感觉。我说了我的体会，我和其他同修有时外出一天没吃饭也没喝水，啥感觉也没有。我们是修炼人，不动人的念头就不会被人的观念制约。当然，正常环境还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符合人的状态。年轻同修略有所悟地说，这方面我还没去想呢，有空我再想想。三，2005年，我和当地一流离失所的女同修，在一个村边的一大片果园中找到一处房子，准备安置下来做资料。矮矮的院墙外是一片果树，我心里翻出自我保护的念头，墙这么矮，人能爬进来呀。同修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们是修炼人，我们有师父保护，啥事也没有，不要多想。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有时还是不断往外翻这些不好的念头，我就不断排斥，后来逐渐就去掉了这方面自我保护的思想观念。 这位同修做完资料，还经常跨上一兜资料到各个村落发，春夏秋冬不停。一次他和我说，昨天晚上我翻了两座山，去了五个山村，拿的资料没够发的。当时我很惊讶，秋天玉米街一人多高，一个女人孤身一人在漫山遍野中走了一夜。我说，你不怕吗？同修说，怕啥，有师父保护着。我立马感到了和同修的差距，找到了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和负面思维，怕碰上坏人，怕被野兽吃了，放不下生死，对师父保护我们的意识模模糊糊，所以我只敢夜晚在城区走，不敢孤身去野外。师父安排我和这个同修在一块儿配合证实法，就是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去掉怕这怕那的后天观念，逐渐以纯净的心证实法和救人。后来我也在逐渐排斥这些后天观念，敢于突破自我保护的思想，到自己以前不敢去的地方做。四，2012年，我们四名做资料的同修在资料点被绑架，恶人扬言全都判刑，一个都跑不了。我当时想，我们做的事是最神圣的事，心中坦荡，就对看守我们的警察讲真相。大多数警察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不愿参与迫害。其中一个每次进门来都喊一声法轮大法好，好似是让我们知道他不愿意在这里看管我们。一天后把我们陆续送看守所，送我的警车就我一人加三名警察。一路上警察对我们做出的神运光碟和转法轮大加赞赏，说我们不简单，能做得那么好，还说你们夫妻俩被关进去了，你们的孩子怎么办，表达他们的同情之心。当时我没想我会被关进去，到了医院查体血压200多，到看守所时又一遍查体还是这样，看守所警察请示有关领导后只好放人。跟着办手续的一名国宝不相信地说，你现在就能回家了？我说是的。我体会到他说关起我们来，我们就相信他们能关起我们来吗？他们说判我们，我们就承认他们能判我们吗？这不就是外来信息告诉你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吗？师父不是让我们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吗？我们随着他们说的想，就是要他们的安排。我们从思想上不按旧的思维逻辑想，不要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五，这些年来我们按照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原则，尽量多开花，过程中发现人的观念和人心执着是阻挡证实法和救人的障碍。有的同修认为真相资料是危险品，因此家中不敢放资料，有的认为发资料讲真相危险，因此就在家学法，不参与救人，有的认为做资料危险，抓住会判刑，因此而迟迟不敢做资料，只等着同修做出来给些。其实都是被人后天的观念，发资料做资料危险束缚着，在证实法的路上不敢前行。结语，有的只记得自己是人，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说多种几亩大棚，挣了钱给儿子买上楼买上车再说，结果证实大法的事耽误了，起早贪黑挣得那点钱被旧势力以各种原因整走，有的出现病业，有的赔了钱没走正自己的路，有的放不下利益之心，把家中几十万投资建厂，整个身心被常人事占住，自己的修炼都是问题，更谈不上救人，结果忙来忙去钱也赔进去了，更是心灰意冷，现在常人中不能自拔。有的把常人的事看得比法重，各种常人事涌上来忙个没完，大法的事没时间干，其实是没摆正关系造成的， 把来世间的大事摆在次要位置了，邪恶就没完没了的干扰，别人提醒也不重视，只要把大法摆在首位，一切干扰就会烟消云散。无数的大法弟子牢记师尊的教导，突破怕心等人的观念，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神路上大步往前走，并且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走向神。现在到了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们不要被世间假象迷住双眼，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归路，让我们多学法，听师父的话，不断放弃人的观念和执着，放下自我为众生，压力下救人，更彰显大法弟子的风采。这是师尊赐予我们证实法、救众生，同时锤炼自己的珍贵机缘。天上众神都羡慕我们，我们更得珍惜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呀。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背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年的修炼历程，其中有证实法的喜悦，也有偏离法的教训。2016年6月份，我重重的摔了一跤，在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同修们的无私相助下，跌跌撞撞的走了过来，挖其根源是忙于做事，没有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造成的。明慧周刊上刊登的交流文章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心情浮躁，被邪恶钻了空子。去年年底农闲了，我开始背法，用了大约4-5个月的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一遍。背法的过程中，我忍住了头痛腿痛，克服了畏难之心，每天背3-4页。背了一遍法后，感觉主意识比以前清醒多了，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法。背法后每天打坐1小时，腿也不那么痛了。打坐后期腿痛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就会出现在脑海里，会出现往那儿一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这都是我们这个功法所必须出现的。以前发正念时，头脑中杂念很多，怎么也排斥不掉。背法后遇到这种情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就会映入眼帘，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它、反对它，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邪恶干扰因素瞬间便被解体。背法后过色关也容易了，打坐中再出现美女时，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生命是神圣的、圣洁的，根本无此欲望，一定是邪恶的干扰，瞬间美女便消失了。每周一次的明慧周刊集中了全世界大法弟子这段时间修炼心得的精华，以前老是不重视，现在我每天都看明慧周刊，真使我受益匪浅。有时自己心里有了怕，不想出去讲真相救人了，就拿出周刊看一看，看看同修是怎么做的，讲真相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修们又是如何面对解决的，怕心便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我又在坚定的信师信法中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了。我本人从小内向，极不善言辞，表达能力差，面对面讲真相对我实在是太难了。现在的真相资料语言精辟干练，我每天把这些精华的部分抄写下来，记在脑中，用于实际讲真相中，效果非常好，人们还夸我口才好呢。 我知道这是法赋予我的智慧，真是师父在《金经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现在我每天早晨3:50开始晨练，晚上打坐练静功，发正念，睡觉时间不多，白天不用睡觉，精神一佳，我的心又回了修炼如初的状态，找回了得法初期的喜悦。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